车武大师念佛切陀教义百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七首。一句弥陀开般若门，实虚万法，一口平吞。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开启了大般若的妙门。十方虚空无量的诸法，一口就能平等的吞下去啊！表面上意思是这样。首先我们的了解什么是般若啊？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根本教义之一，就是显发诸法空性的那种高深的智慧。这个般若也属于五种不翻里面的尊重不翻。如果仅仅把它翻译成般若呢，翻译成智慧呢，就显得很轻薄，也许会跟世间的智慧混为一谈。那般若号称是出生三世诸佛之母，是六度当中的根本啊。前五度如果没有第六度，那前五度鲁莽，这个第六度般若为眼目。就好像你画了这条龙，最后点上眼睛，它才会飞起来。所以大乘经典从开始到结尾都在宣说般若，但般若又甚深难解呀。耶底凡夫他攀缘的心之外境已经很真实，习气很重，他听般若是会害怕的。那说般若呢也很难说，所谓的离言说相，离心缘相，超一切限量，离四句绝百非，超情离见。常常都谈这个般若问题，超凡夫的情执，亦超越三乘的见地。所以般若如大火炬，四面不可出，出则烧手。只要你一念的执着，那就是大火炬。但般若又是清凉池，四面都可入，重在无住无念。所以在我们中国接触大乘佛法，就是一个是般若系经典，一个是净土经典。在汉代就已经这两个系列的经典都翻译到中国。慧远大师当年的出家也是由于听的般若经来出家的啊。那这个谈这个问题呢，般若系经典很多啊，最分量最多的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600卷，是三藏经典当中篇幅最多、字数最多的啊。那《华严经》也只有81卷呢，那《般若经典》却是600卷。那大部分人对这600卷都很难受持，所以 大部分人对《金刚经》《心经》就比较了解，比较普及。那《心经》只有260字，号称是般若的精要。好，把握《心经》，也就把握了般若的最核心的理念。啊，首先要照见五蕴皆空，然后要谈到诸法的体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然后在这种空性当中，无六根，无六尘，无六识，无凡夫法，无圣人法，啊，这个直到是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所有的般若经典最终就是指向空，七空、14空、18空、20空，最终就是无所得，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无所有。但无所有又不是断空，又不是完空，又不是豁达空，它是包含着妙有的空，叫真空。啊，所以这个般若呢就非常的奥妙。金刚经就谈到这种中道的了义了。你首先要扫荡无事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在有为法层面都是缘起无自性的，是空的。啊，但是呢你离事相你不能切入到断空，还得要生其心，无住身心。啊，身心就是修一切善法，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慧六祖慧能就是听到《金刚经》无住身心的偈子，开悟的。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这个商遮两边，商照两边。好，这个般若的智慧是让我们把握诸法实相，乃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之门，一定是透过这个门进去的。所以谈空无相无作，这在声闻法当中也谈这个，但是大乘佛法又超越这样的三门，又得要以悲心愿力庄严净土饶益有情，最后成就大乘的佛果。那么开般若门，这个把握诸法的空性，空性就是那个平等性，就是那个空，空就是无相，无相就一相，一相就是平等相。啊，在现象上来说都有大小的分别，在空性的观照当中它是平等的。所以就谈到十方虚空万法，你一口就能把它吞下去。那在我们的逻辑思维当中，这简直就是不合逻辑呀，说不通啊，你怎么吞呢？十虚万法太多太大了，你一个口太小了，这么小的口怎么能吞这么多的法呢？啊，这里面这就是不要被虚妄的现象界的对待法所控制了。所以禅宗它是具有甚深般若气氛的，它的向上一找就是这个般若。看到这两句话就使我们想起禅宗一个公案，有类似的说法。唐代有一位参禅的大德居士叫彭运居士，湖南人，衡州衡阳人，他世代都是书香之家 啊，儒学传业的，善根深厚，就感觉到世间的无常啊，啊，就学佛。那原来的文人士大夫学佛，一般都是走参究的一路，中门向。他有一次去参马祖道义，就问啊，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能够问出这个问题的，那也是相当的水平了。我们业力凡夫都要为与万法为侣，都是在对待里面。他不以万法为侣，那就是不对待了。不对待是什么人呢？那马祖道一就说，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你一口把西江水全部吸尽，我才跟你回答这个问题。哎，彭居士就言下顿悟，他开悟之后，因为他是大家族啊，很有钱家里，他就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都用一条船啊，载宰相湘江都沉到水里去了啊，家产全沉到水里去了。那人家就觉得很不可理解，你既能不要可以布施啊，他的那种气概非常，他说我是连布施也布施掉啊，一尘不染。于是他家里的人都来参禅，举家修行。那既然家产都给他沉掉了，他就全家就是耕地啊，这个编租契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就像彭居士说的，有男不婚呢，有女不嫁，大家峦头共说无声话啊。他的儿子不结婚，他有一个女儿叫林兆，也不嫁出去啊，也有一个妻子，全家都共说无声话呀。那这个都是修行了不起的人啊。所以彭居士要落灭的时候，就跟他的女儿林兆说，他说你去看看这个太阳的情形，等到中午的时候你就来报告我。好，他的女儿也不一般呐。他的女儿听了之后，到快到日中的时候，就好像发现重大问题啊，匆忙进来说，日头已经当午了，但是有日食，有日食。哦，这个有日食，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搞得这个彭居士就出户门去观看日食怎么回事。实际上并没有，他是这个林兆呢，就趁他离开屋子，就坐上了他父亲的座位上，合掌就坐忘了，合掌就走了，搞得这个彭居士说，你看我的女儿还风劫呀，就疾风非常敏捷呀，他要先父亲先露面。于是搞得彭居士要延误了七天，要处理他女儿的后事啊。那彭居士是怎么落灭的呢？地方官员叫于迪呀，就来拜访他，听说他有点病。彭居士利用这个机会也跟他讲法啊， 但愿空足所有，慎勿实足属无。好去世间，皆如印象。啊，这都是开悟的人说出的话，都是与佛法不相违背的啊。说完之后，就在这个鱼笛的乞丐上，枕着他的乞丐走了。啊，也很潇洒。他一命就把他的骨灰抛到江湖里面啊，弃江湖与鱼族、与鱼虾众生结缘了。那这么鱼笛呢，觉得哎，这个就那么迁化了，就赶紧派这个他家里的使人呢啊，就是仆人去报告他妻子。他妻子听说了之后，就告诉他儿子。他儿子正在田地上锄地，锄地听说他的父亲和妹妹都走了，他就说了一声“嘎”啊，说一声就把锄头一放，也站在那里走了。那就剩了他的母亲了，他的母亲就为儿子，你看很有意思，父亲跟女儿料理后事，母亲跟儿子料理后事。料理完了之后，这个彭居士的妻子就归隐以后就不知道哪去了，不知下落了啊。你看他那个全家修行还是非常潇洒的啊，向上一找都有消息的人啊。所以这样大家修行都想开发智慧，而这个因地当中是般若啊，果地上就是一切种子。那净土法门，你这个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开发智慧的最好的方法。就像观经所说的，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就是阿弥陀佛如大海般深广的智慧，从你每一声佛号当中就能开启出来。那宗门下的祖师不断地开显我们，般若智慧是本具的，慧由心出，不从外来。就像慧能祖师常常觉得弟子内心常生智慧，所以智慧是从里面来的。那我们的智慧为什么还没有打开，就是有烦恼，有分别，这些就像乌云把我们本具的般若的日光给它遮盖住了。所以透过一种方法啊，八万四千法门各有方法，净土法门的一个善巧方便，就是通过念这句名号打开般若智慧的大门啊。那我们的无私智、广大智、自然智就会现前。等到我们般若智慧现前的时候，那十虚万法一口平吞，也就是我们限量的境界。好，请看下面第八记。一句弥陀花雾门开，从这里入，快随我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打开花雾之门，就从这里进入，趁快跟随我来。 这是翻译成现代语体，但只是现代语体还是觉得不能把法义说出来啊。所以首先要理解什么叫花物，要理解这个句子还真的要读点大乘方等经典了。花物的概念来自于楞严经第五卷，是通过前四卷来谈七处真心十方显见，就是佛要指点我们的虚妄的攀缘心是不真实的，而当下有清净妙常的真心。但这个真心我们常常会迷惑，我们会认为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是真实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颠倒见，佛是苦口婆心呢，反复的祭救如剥笋一样的层层剥开。那我们知道这个十八戒七大都是非因缘非自然性之如来藏性，是寻着业力来显现的虚幻之相。所以首楞严大定就是说一切事究竟坚固，这一切事就是指六根六尘六识七大这一切的法，它的自性具有真常之性就是楞严经要让我们舍六根之识，用六根之性，那个性才是如来藏性妙明真心。好，这个阿难是当机者，于楞严会上诸大众就听闻到佛不断的这样的开示毁誉，就对于原来的那个不正确的见解有个根本上的转变，心悟实相，当下心悟到了那个实相身意清安，得未曾有，得未曾有。阿难尊者就这时候从又卑劣顶礼佛长跪合掌而薄佛言就是这么一个层层的开导，终于知道了自己有妙明真心。但是这只是你信解了，信解上悟了佛也曾指责这个阿难是多闻但没有修行的功夫，修行上上不去，所以阿难自己也认为自己就像履薄之人呢，就是在实相之外心有里外为履薄。复蒙天王痴与花悟，忽然在这个法会上蒙到天王，天王就是指佛，佛证到了法界的真谛的，就像天王。痴与华物，华物就比喻成那个如来藏性，痴于就是处处的开显，就是开示打开指示我等众生在妄心当下有妙明真心，但无量劫以来执着那个妄心的一个佛欧，遗忘了那个性大海般的性体痴于华物那虽获大载，虽能在性解层面也知道了自己有这个 广阔的窄屋，但这个屋子华屋要因门而入，要有门人才能进得去。这就比喻你有信解之后还得要修行，由于这个修行你才能够入进去。所以就唯愿如来不舍大悲是我再会逐蒙岸者，捐舍小乘必活如来无余涅槃。因为这个华物如来藏性那是大乘法所能开显的，所以希望就是回小乘心向大乘心，毕竟获得像如来那样的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离开这烦恼习气的究竟圆满的涅槃，以及如来在本因当中发心修行之路令愚慧的学者从何等方面来摄服原来的攀缘烦恼之心，能入佛之见，就是证入佛之佛见是提这么一个问题。所以释迦如来在这个法会上就提出个重要的观念，你要入这个华物，首先要决定发菩提心，然后要审视你因地的发心与果地上的那个觉是同一的还是不同一的，唯同唯异。那这个就是要审视你因地发心是以生灭心作为本修因，还是以不生灭心作为本修因。这里层层剥损的要发起那个圆通常的心，以生灭心作为修本地修因，想求佛乘不生不灭之果，那无有是处。这就是煮沙永远不能成饭的，一定煮米才能成饭的所以这个受人间大定这个舍施用根，根性就是不生灭的，就是文性的但尽管这样，这个二十五圆通这些声闻菩萨大士都介绍他这个入这个华物，就是证得圆通常的方便，但这些也就是观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跟我们很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很当机，但我们仍然末法的时候很难修。你这个反闻闻自性呢，性成无上道就是反闻，就是原来我们的耳根都是闻外面的深层，现在旋转这个耳根的闻，要闻自己能闻之性，这就是入流妄属，先做入流妄属的功夫入法性之流，望外面的深层之属。那这个过程要断六劫正三空，你才切入到那个圆通常的自信，上以诸佛同一慈力，下以众生同一悲仰的那种平等的性体。我们看楞严经看的这段是反复读觉得很精彩，但是真的要去录还是很困难。那净土法门就有一个甚易方便你怎么切入到这个花物，你就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呀这就是大势至菩萨的根大圆通不假方便不需要其他的方便，你就是都舍六根净念相继，念这句名号，但建立一种净土的情怀，知道阿弥陀佛时间以来如母一子， 我们这些流浪子现在要孺子一母去恳切的念佛，这母子相依就能感应道教啊！你这样，这种如来藏性的屋子就打开了。所以花雾门开就是从这里入，从这里入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直下承担，这里就是名号，就从名号当中进入，名号的中介就能让我们切入到如来藏性这个花雾。快随我来，这个彻悟大师很慈悲啊，深切的知道这句名号进入花雾的最甚方便与就近圆满了、啊、赶快随我来啊！这个我是什么？要理解，正确理解这个我。一般来讲有四种我，一种是凡夫执着五蕴的假合的身体为真实自我，这是凡夫的啊，这个我。这个外道执着神识为神我，三乘的圣贤，就声闻缘觉菩萨，深知这个五蕴的假合的没有真我，是一个假我啊，无我当中说一个我叫名自我。那第四种就是法身真我，在法身层面涅槃层面有一个主宰意，有一个自在意，所以法身真我有时候表达为八种自在我。所以这里快随我来就是指法身真我，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法身真我，你就随着这句名号，就随着法身的真我去，我们就能够切入到自心本具的法身真我啊。当法身自我的主宰这个啊自在意现前，你也得大自在了，也能心能转悟了，即同如来了，那你名号当中的佛的果地的功德你就能全体获得。这个花雾，这种如来藏，这个涅槃城，你就完全的给你打开了，也就是这个入，入就是证得这个如来藏性，证得涅槃城，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够彻底的实施。好，南无阿弥陀佛。